以赛亚书第39章逐节注解导读。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米罗达巴拉旦听见西西家病而痊愈，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。西西家喜欢见使者，就把自己宝库的金子、银子、香料、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的一切军器并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。他家中和全国之内，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。于是先知以赛亚来见西西家王，问他说，这些人说什么？他们从哪里来见你？西西家说，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见我。以赛亚说，他们在你家里看见了什么？西西家说，凡我家中所有的，他们都看见了，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。巴拉旦的儿子米罗达巴拉旦就是马尔杜克巴拉旦二世。米罗达巴拉旦在以兰的支持下成为巴比伦王，后来被亚述王撒尔根二世击败，逃亡以兰。主前705年撒尔根二世战死，主前703年至702年米罗达巴拉旦恢复了王位，但九个月后就被亚述王西拿基利打败，只能统治巴比伦南部。主前700年结束西征的西拿基利从犹大返回东方，彻底打败了米罗达巴拉旦。巴比伦王这次派使者访问，很可能是在西拿基利进攻犹大之前，想邀请西西家加入反亚述的联盟。西西家喜欢见使者，指西西家很想与巴比伦结盟反抗亚述。他向使者炫耀自己的宝库和武库，很可能是听从使者的话，向巴比伦证明犹大有足够的军力和国力。巴比伦如果在东方叛乱，就可以拖延亚述的军队，耶路撒冷的防御攻势也有时间得以加强。神早已应许，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，也要保护这城。但在巴比伦的诱惑面前，西西家是忘了这个应许，还是认为巴比伦的邀请是神在开路呢？难道他不知道神一直谴责与外邦人结盟吗？显然西西家的内心是有感觉的，所以以赛亚问了两个问题，这些人说什么？他们从哪里来见你？而西西家却顾左右而言他，只回答了第二个问题，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见我。今天许多人只要符合了自己的心意，就认为是神在开门，明明是读经懒惰，还自诩是运用属灵的触觉，明明是心蒙之油，耳朵发沉，眼睛昏迷，还自诩是在等候圣灵大声说话。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以赛亚对西西家说，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，日子必到，凡你家里所有的，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，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，不留下一样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众子，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。西西家对以赛亚说，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，因为在我的年日中必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。神所命定的结局公平而合理。西西家说，凡我家中所有的，神就说凡你家里所有的。西西家说巴比伦，神就说巴比伦。 既然西西家这么快就忘记了神的应许，忘记了自己在神面前的立志和委身，这么迫切地想把自己交托给巴比伦，神就允许他的一切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，不留下一样。今天我们又想把自己交给哪个巴比伦呢？从以赛亚刚蒙召开始，神就宣告有一个远方的仇敌会来摧毁西安，掳走百姓，但并没有点出名字。渐渐的，神启示这个仇敌不是亚述。也许就在西西家说出巴比伦的那一刻，神才把那个名字向以赛亚启示出来。巴比伦就是百姓将要被掳去的地方，而到了时候，他们也将从那里回来。这个预言在115年后应验了。主前586年，尼布甲尼撒的军队将犹大的财富和百姓都掳到了巴比伦。第八节可译为，西西家对以赛亚说，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，因为他想，在我有生之年必有太平和安稳。以赛亚对于犹大必要被掳的预言，语气就像对西西家必死不能活的预言一样，但对于自己的病情，西西家王痛哭祷告，结果蒙神应允。而对于后人的被掳，西西家却说，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。这到底是自私的满足于现状，不顾后人的遭遇，还是谦卑的顺从神的旨意，承认自己将受的比当受的更轻呢？我们不得而知，只知道历史的事实是，西西家之后接着就是马拿西极度的败坏，以后除了约西亚短暂的复兴，犹大一直在走下坡路，直到被掳。今天我们岂不也常常在自己的事上痛哭祷告，对别人的事却满口属灵的套话吗？36-39章是以赛亚书第一部分的结尾，记录了亚述入侵犹大，耶路撒冷绝处逢生的历史事件。除了38-9-20节内容与列王记下18-9-20-19节和历代志下32-9-24节基本相同，但以赛亚却借着对顺序的巧妙修改，让我们透过得胜的表象看到了失败的实际，通过暂时的得救看到了被掳的结局。虽然我们不知道西西家到底对巴比伦使者说了些什么，但对于今天的大部分信徒来说，标准答案是显而易见的。谢谢你们的看望和邀请，但我们已经有了神的应许，从我病得痊愈和日营往后退10度的兆头来看，神的应许千真万确，所以我们不靠车马，不靠结盟，单单依靠我们的神。但历史却并非如此。信心软弱的西西家是西安百姓的代表，也是历世历代所有信徒的代表。神的百姓纵然像西西家那样敬虔，还是充满了瑕疵和失败；纵然像西西家那样忠心，结果也事与愿违，无法把握神所赐的悔改机会。今天我们都愿意立志顺服，也知道许多标准答案，但一遇到事情，就发现自己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属灵。既然我们不敢自诩比西西家更敬虔，为什么还敢自信能避免西西家的覆辙呢？以赛亚刻意采取了倒叙的方式，首先叙述西西家在危机中紧紧抓住神，然后追叙他在平安中的失败，提醒我们，既然西西家过去好了伤疤忘了疼， 将来也照样可能忘记那段伟大的信心祷告。信心并没有套路，而是一种生活方式，祷告也没有公式，不是关键时刻的魔法咒语，但我们却很难一生专心倚靠神，常常痛苦悔改，又难免旧病复发。既然大卫最优秀的后裔西西家也失败了，悖逆的以色列怎样才能变成顺服的仆人呢？既然大卫的后裔都将被掳，那弥赛亚的应许又怎样才能成就呢？既然耶路撒冷能在亚述的危机中蒙神拯救，为什么不能免于巴比伦的毁灭呢？1-39章停留在这些疑问里，而40-66章将超越地上的西安和大卫后裔，向我们启示最终的答案。神百姓的盼望不是依靠自己，依靠势力，也不是依靠地上的大卫后裔，而是单单依靠那位为女子所生道成肉身的君王，单单仰望那位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的弥赛亚。这才是诚实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交前的灯。